从历山到长安城，九街十二方，九座城门，早就动手砸牌楼啊。等到了十四这一天，就开始热闹上了。到了晚上，万家灯火是火树银花，朝廷颁发旨意，这三天撤销禁令，老百姓可以通宵达旦的祝贺，外国使者也可以参加，尤其是宫廷之中破例允许妃子内宫的人到街上观灯。可这三千粉黛捐了一年了，就盼着有这日子。等到了关灯这一天，真好像小鸟出笼一般，三个一群，五个一伙，都拥挤到街头上去看灯。杨玉环也不例外，毕竟他是个年轻人，也爱热闹。听说今年的灯会好于往年，因此这位杨太真化妆打扮之后，让贴身的侍女买来的面具拿着他到街上的。这面具就是假脸，为了不被人识破面目，哎，把这玩意一戴，行动起来比较方便。杨玉环戴着面具，贴身的丫鬟一共是十个，从大内出来一拐弯，转过顺城街，就来在钟楼附近。这个地方是热闹中心啊！杨玉环闪目一看，这灯光把天地都照通红，家家户户门前是五光十色，什么百鸟朝凤灯，狮子滚绣球，什么五虎群羊灯，三羊开泰灯，四喜临门灯，等等等，花样翻新是层出不穷，真使人眼花缭乱，目不暇接。玉环一见，这心这高兴就甭提了，跟这帮贴身的丫鬟一边说笑着，一边往前走。等转过钟楼去，就见这老百姓压迫街呀，干脆就迈不了步，只好随着人流往前滚动。杨玉环透过这假脸往外一看，迎面来了一人，正是高力士。就见高力士身边也带着几个人，脑袋像槟榔果似的，东张西望在这儿观灯。人多，动作缓慢，所以杨玉环仔细地给他相相面。他一看高力士跟他的年纪很不相符，其实他才五十挂零，可一看呢就像六十七八，人长得挺白，满脸密密麻麻全是皱纹，尤其像这种宦官，生理上起了变化，不男不女，根本不长胡须，就是俗称的老公嘴儿，叫人看着非常恶心。高力士高高的鼻子，两只耀鹰眼，脸上没有表情，给人的感觉是冷酷尖角。 杨玉环心说，这种人我最不得已，但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还得跟他接触，还得假装对他尊敬，真叫人恶心。说话的功夫，玉环在高力士面前就过去了，因为他带着假脸又经过化妆，高力士也没发现他。往前走了一段路，玉环觉着闷得慌，把这假脸摘下来了，问身边的侍女丫鬟，方才你看见谁没有？
哟，没有啊，我光顾了看灯了。
你没瞅见高公公？
没有啊，他在哪儿？
玉环一想啊，也可能他没看见，就没往下问，一边往前走着一边看灯。突然那个丫鬟小声的惊叫了一声，
啊，贵人，你看谁来了？
杨玉环一愣，抬头一看，梅妃领着一伙人从对面来了，再想回避来不及了。由于方才玉环跟这丫鬟谈话把假脸摘了，这事再戴上也来不及了，跟梅妃来了个面对面，怕遇上了。这梅妃左手也拿着个假脸没戴，经过化妆看上去是个富贵的少妇，不知道的根本猜不到她是贵为娘娘的身份。周围那些人都是贴身的保镖，这梅妃本来挺高兴，一瞅杨玉环来了，脸当时沉起来了，柳眉一挑是怒目而视，两个人在街上就相住了。由于老百姓太多，你不走不行啊，这往前一拥，两个人是擦肩而过。杨玉环想跟他说话还不知道说什么好，就这么一蹭肩头的时候，玉环就听着身后的梅妃狠狠地骂了一句，呸，骚货，肥猪。哟，这话说的可太伤人了，因为杨玉环比他胖，他不知骂点什么好了，骂的是肥猪，这就大大伤了杨玉环的心了。他就讲着粉面通红，这颗心从嘴里都跳出来。杨玉环呢，实在支持不住了，也没心看灯了。丫鬟发现了，
哟，贵人，你不舒服
啊？突然之间，我感觉到心闷。这样吧，你们留下几个人继续关灯。我要回去休息去了。大伙一听他不看灯，谁还敢看呢？乘兴而来，败兴而归，把杨玉环搀回太真宫。这杨玉环呢，一看周围没人，一头扎在床上就哭开了，心说梅妃你可不对啊，我没有得罪你的地方，你为什么见着我如同仇敌一般，自从上一次开始你就骂我是个骚货，今天又加上肥猪二字，你是欺人太甚了。杨玉环心里想，不能再忍，看出来没，他贵为娘娘，我现在什么不是，虽然服侍皇上受到皇上的宠幸，必定没有名分啊，我算个什么东西？高力士说的不假，也许今天陪着皇上睡觉， 取悦于天子，明天皇上把脸往下一沉，滚蛋，就把我一脚蹬出来了。可是呢，我要及早能取到册封，有了地位，皇上想要往外蹬我也不那么容易了。看来不能再这么忍下去了，就这个梅妃我也受不了。上元节过去之后，到了三月了，哎，唐玄宗突然高兴了，驾幸温泉宫，让杨玉环陪着，杨玉环只好遵命，到温泉宫住了那么一阶段，正赶上梅花盛开的季节，当女人的有几个不喜欢花的，杨玉环带着几个贴身的丫鬟就在这个御花园里头来回看花，因为这个骊山是阶梯型的，他们从这个楼梯凳底下往上走，哎，可巧又遇上梅妃了，这梅妃领着几个丫鬟从上边往下来，再想回避就来不及了。杨玉环一看是梅妃，急忙把头一低，侧身躲在一旁，那意思给他让路，让他过去。哪知梅妃也没走，就站到原地了，两个眼珠子狠狠的盯到杨玉环的身上。梅妃没说话，他身边的丫鬟说话了，我说你们想上什么地方去啊？杨玉环一听，哟，这口气可够冲的，这是审问谁呢？看来主多大奴多大。杨玉环身边的丫鬟也不示弱，理直气壮把脸一扬，啊，陪着我们贵人去到上边赏梅。哼，我可告诉你啊，要赏梅花也行，可不准进梅林，那是我们娘娘自己的，皇上御赐给她的，没有皇王圣旨，任何人私闯梅林可要担责任。说完了，保护着梅妃趾高气扬的走了，把杨玉环气的好悬没瘫软的地上。突然他上来反抗的劲儿，心说那梅林哦是你的，皇上赏给你的，任何人不准随便入内，今儿个我就要进去看看，我瞅瞅你能把我如之何。杨玉环红着脸提着罗裙上了台阶儿，带着丫鬟往左侧一看，果然是梅树林，外边圈着黄棕绳，门前还立着面牌子，上写梅林二字，乃是杨玄宗御笔亲书赐给梅妃的。玉环一见醋性大发，更嫉妒，他不顾一切闯进梅林，什么梅花好他撅什么花，咔吧咔吧撅了多少枝，把这些侍女都吓坏了，这贵人。杨玉环连听都没听，等折了不少，他这气儿似乎出了一些，然后回到自己屋里头，让丫鬟找了几个空瓶子，把这梅花枝插在里头，泡上水搁到桌上，心说话，我就闯了梅林了，我就毁坏了树枝了，我看皇上能把我怎么样，我就碰一碰这梅妃，我看他有多大的能耐，实在不行皇上或杀或剐，或者把我撵走， 咱们来个干脆，别这么死不死活不活的钝刀子杀人。到了晚上，唐玄宗来了，乐乐呵呵的一进屋，头一眼就看着梅花了。
哦，呵呵呵，
太真，你也喜欢梅花？杨玉环一看唐玄宗满面春风，这阵正痛快的时候，他鼓了鼓劲儿，把脸一扭，当然了，花嘛人人都喜欢，陛下，我犯了罪了，请旨定夺，是杀是剐，您给我来个痛快。把李隆基闹愣了，他冲着杨玉环一乐，爱妃何出此言？陛下，靠着台阶左手那梅林，据说是梅妃娘娘的，此话当真？
哦，真的。
还有您御笔亲书梅林二字，还有人告诉我，不经您的许可，任何人不准擅入，可是我今天斗胆就闯入了梅林，而且亲手折下这些梅花来，岂不犯下大逆不道的罪名？因此请旨定夺，给予我处分。
哦哦，
爱妃说的哪里话来，朕不知你喜欢梅花，如果你要愿意的话，我把那梅林分出一半赐予卿家，你看如何呀？这唐玄宗够大方的，一句话把宠妃梅娘娘的梅林分出一半给杨玉环。哎呀，玉环一听有门啊，心想要抓准战机继续进攻。陛下太吝啬了吧，难道就给我一半吗？
哦，好，你要喜欢，朕就降旨把梅林转赐于你，你看怎样？
嗯，这还差不多。陛下，我还有个要求，听说梅妃娘娘在温泉宫有一座极其华丽的宫殿，比我住的地方强多了，我还打算要她的宫殿。
好，那朕就转赐给你，让梅妃搬到长安大明宫去住，如何呀？
哟，杨玉环一听，行啊，不能满足，继续进宫。陛下，我听说梅妃娘娘在大明宫还有一所极其华丽的宅邸，我还打算要那所宅子。
哈哈哈哈，你今儿个这是怎么了？既然你喜爱，朕就答复你的要求，就把梅妃大明宫内的宅地赏赐给你，让他搬到外面去住。
您让他搬到哪儿去？
哎，在春明门内他还有一所宅子，
那所宅子我也要。
好，朕就赏赐于你，你还要什么尽管奏来。
我还……
杨玉环仰着脸儿，满面通红，继续说：“
陛下，我还要你给梅妃的那颗心，你把那心也得给我。”
玄宗闻听，把脸往下一沉：“
爱妃，你这是何意呀？朕的心不早就给了你了吗？”
嗯，我才不信。
杨玉环说着话在唐玄宗面前撒娇， 用手捶着李隆基的胸膛，你给我什么了？这儿是土蕃，这儿是突厥，这块是南诏，这儿是梅妃，哪有我的地方？
哎呀，你别胡搅蛮缠了，方才据你所说，对土蕃一事我确实烦恼，除他之外我这颗心就全给了你了。
我不信。
那你怎样才能相信呢？
哼，陛下，要想叫我相信不难，除非把那梅妃……他下半截话没说出来，
但是杨玉环不傻，他一边要求着一边察言观色，琢磨唐玄宗的心理。他发现唐玄宗一开始挺高兴，到后来突然把脸沉下来了，问杨玉环：“亲家，莫非你打算要梅妃的性命吗？”这意思是挑理了，如果再接茬进宫，就会引来不测之祸呀。杨玉环马上来个180度大转弯，破涕一笑：“
哟，陛下看您说的，我跟梅妃娘娘一无冤二无仇，皇上又赏赐给我那么多东西，我为什么要人家的命呢？吓死我，我天胆也不敢呐！方才无非在陛下面前撒个娇，开个小小的玩笑，陛下恕罪。”
他马上把话拉回来了。唐玄宗闻听，这才面带笑容：“太真，这就对了。但能容人且容人呐、啊！我对你也好，对梅妃也好，则一视同仁，千万不要冤屈了他。不过朕方才说的话要算数，那些赏赐从明日开始全都归你。”